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请看到558页。二，这边开始要谈另一类性征上的菩萨。那从标题当然是摘录你内文里面的重要的概念了。我们先看前面的悲声上呢，他主要还是塔寺的出家菩萨，对不对？那信呢也是。好，我们来看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比较长，都是说明的篇幅比较多。我们来看，那导师先说信真上菩萨是初期大圣经的一大流。那大圣兴起呢，信心是重要的因素，所以浅深共通的信增上大圣法门，那发展的极为普遍，也就是因为大圣的兴起跟信仰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大家还记得导师说大圣的起源，他的一个主要线索是什么？我也忘记了，就是对佛陀的怀念呢，永恒怀念啊。这个永恒怀念，它其实是感性的，是信仰的，它比较不是在理智这个层次上啊。但当然，让它变得那么的蓬勃发展，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太理智的没办法这样子啊，这是我们的经验呢。你若以讲经或是法会来比，讲经的人永远比法会的人还少，因为讲经它比较是用理智的一个场合啊。那法会它是一种比较信仰增上的啊，拜了就有感觉。有些人那特别过年去拜那个三千佛啊，千佛拜一拜，真的都什么这个毛孔张开啊，不是毛孔出血，毛孔张开了，然后涕泪悲泣，就是有那种感动啊。他那个也都是那一种不知不觉，就是这一种场合，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这种人是很多人想要的啊。我们曾经早年轻的时候也经常去参加法会。那长大之后就比较重理性啊，法会比较少，因为敷衍一年也只有一个而已啊。好，所以这个大圣兴起呢，这个兴起当然它包含了一个概念，就是蓬勃发展啊。这个信仰信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这一个信增上这一类的法门，不管是浅的部分或是深的部分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圣的特质是跟信心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一类的法门它发展的特别的大啊，特别的广啊。那再来谈到信要信什么？那这边根本的信呢，从早期佛教以来就是三宝啊，但是三宝里面的佛又是更一般的啊。一般信法那是比较理性的了哈。信生要看关系，有些人跟师父关系不好就不信生，因为这个生这个品质有高有低了。信佛是最多数的，就比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好，所以这一个早期佛法是这样子，那初期大圣经呢，同样就是信佛、信法，还有信菩萨僧啊。那再来第三个圈导是说，佛的圆满功德呢是不可说，但是 一般都是以这个法身大士的功德来表示出来，哦，所以这个果分就是佛果的功德不可说，因分可说，因就是还在菩萨因地的时候的这种法身大士，那种不可思议可以说，那说了让你去感受一下佛，那更是如此，哦，更又是更高深的不可思议，哦，好，那佛与大菩萨只是程度的不等而已，哦，那在所以这个也要说明为什么会念大菩萨跟佛了，哦，在特别在大圣的易经道里面，哦，所以接着导师就引了《十住毗菩萨论》里面讲的易经道，里面就谈到应当念是559十方诸佛称其名号，又说复应意念诸大菩萨，哦，这边也就是在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因为佛当然是大家所信的对象，但是对于佛的描述其实都是透过菩萨的这一个功德的描述来让大家知道佛有多厉害，哦，所以变成菩萨又是一个主体，在大乘经里面的一个在描述功德的一个主体，哦，好，所以这样大圣的信呢，他的对象不外就是佛与大菩萨以及法，哦，这主要是这两类，哦，好，那再接下来就是要说明信佛的部分，哦，那佛里面呢，导师要特别谈到塔这样的一种信仰的对象，哦，因为大乘经确实处处都谈到塔，那塔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哦，还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又是如何呢，这导师是在接下来这一段要说明的，哦，好，那我们看瓜胡二这一段，导师第一个圈导师说，信佛的这一些佛弟子呢，那他们的一个实践方法就是礼拜佛、赞叹佛、供养佛、哦，意念佛。供养佛怎么供养？佛已经入灭了嘛，哦，就当然是鲜花了，哦，水果，嗯，好，再来，自佛涅槃以来，佛是见不到的，即使有十方佛，一般人也是没办法见，哦，所以为了满足信心呢，所以佛的舍利塔、佛像或是圣劫所成的佛像成为信佛的对象，哦，所以导师现在说明为什么大圣开始兴起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舍利塔、佛像这一些内容出现，在大圣经里面描述的也特别的多，哦，如果大家有去过印度的话呢，印度有很多这个浮雕，对不对，哦，浮雕啊，就是在那一个门啊，哦，或者在墙上啊，会有一些浮雕，大家知道了，哦，我不知道用什么同意就是在墙上，然后会凸出来一些，哦，它不是立体的塑像，但它就是一幅图，但它有凸出来的，是有点雕进去，嗯。那在早期的比较早期的呢，看不到佛像，什么东西代表佛呢？菩提树或是法轮，啊，如果看到很多人在这个礼拜的这个动作，它对象就是一个法轮。法轮代表佛，哦，或者是这一个菩提树，看到菩提树，那它代表是佛。早期不能有佛像，因为会画不好，是一种什么亵渎的概念，哦，你说画不好，嗯，那后来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哦，观念产这个，影响，哦，受限于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圣佛法的兴起，确实我们就看到佛像的流行，哦，还有舍利塔。舍利塔当然在 不拜佛教就有，但是在大乘佛教的一个时代呢，它的塔又更庄严。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佛塔，这边导师谈佛塔，这是 A 的部分。那再来第二个 B 呢， B 在这一个先谈佛法，然后再谈这个法身塔，这是 B。 然后560页有个 C， 还有谈这个佛塔还有佛像，大概就是这三大段。佛像谈得非常的多，因为又跟修定有关系。好，我们来看，所以信仰的对象呢，就是佛像跟佛塔。那佛塔又有这一个法身塔，同为佛塔了，但是里面不是佛舍利，是佛的法身。好，那首先在 A 的部分，导师这边谈到佛涅槃后呢，为佛的舍利呢造塔的风气日渐普遍，那这个是不派佛教所共通的。那大乘佛教呢，基本上还是照旧延续，不过说的更高大、更众多、更庄严。好，再来谈到这一个般若经里面所说，那这边导师有引用到下品般若的经的一个他品里面的描述，那这里面就谈到如在较量功德，佛的舍利塔跟般若经这二者来比较，那这个经说应该要取般若经，而不是取这个舍利塔，在较量的一个功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代表这是特重正法，也就是重智的大圣，所以是取经而不取塔。但导师这边有特别做一个又一个加注式的说明，它当然在主文里面，但是这个有一点是又附带的一个题，所以并没有否定舍利塔的功德。什么概念？因为在有一些研究里面，他们会说舍利塔跟出家人没有关系，是在家的。但是导师这边要表达的就是，纵使是重智慧的这一些人呢，他也没有否定舍利塔的功德，只是他更重视法的功德，或是佛的法身舍利。好，再来我们看法华经里面的情况，还有阿舍世王经里面的一个内容。首先是法华经，那法华经里面谈到，这是寄送啊，就是他寄送里面谈到，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这个庙基本上就是佛塔了哈。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谈到佛庙佛塔，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好，那这里面就谈到这一个塔，法华经是也是重视塔的，但是他重视的是什么塔呢？导师在下面他引多宝佛这一个内容要来证明他所重视的是法塔。法塔，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那导师这边说，多宝佛塔的涌现虚空中，佛塔所表征的是正法常住，还有佛的法身寿无量，所以这边大家没有看到佛的这一个 佛受无量指的是什么？法身哦，不是真的他寿命很长哦。那这个无量指的是一种超越，因为法身就是诸法实相，它是一种超越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说《法华经》有两个主轴教学吗？开权显师，开基显本，本就是佛的法身哦。基呢就是化身，化身就是菩提树树下成佛的那个哦，化身化身佛。那法身其实是寿命无量久远劫，所以他讲这种久远劫，他指的是法身的。好，导师说众佛也就众他，但所重视的呢，并不是化身的佛舍利。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所这个供的这个舍利啊，佛入灭之后不是有留下很多舍利嘛？依据《法华经》的一个说辞，这是化身。所以导师加一个化身，不是所重视的呢，不是这个化身所留下来的这些舍利啊、哦。如《法华经》说，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住处，皆因起七宝塔啊、哦，是经卷所在处，所住处有经卷的地方，我们应该要起这个。七宝塔就以七宝做装饰的塔、哦、或是以它为材质所做的塔，令即令高广严饰，不需什么富安舍利。有金的地方你盖一个塔就好，里面不用放舍利。为什么呢？所以者何？始终已有如来全身。什么是全身？金。那四个身是什么？法的这个代表、哦、好，所以以法塔来作为佛塔、哦、那由塔的形象作为这个净信的对象，所以《法华经》它重视的是法塔、哦、虽然经里面用的是佛庙、哦、其实就是经代表就是佛，代表的是佛。好，所以导师说《法华经》它是众法众法身，是法与佛不二、哦、如以经卷与这个化身舍利相比呢，大概也是取经而不取塔、哦、前面般若经是取经不取塔嘛、哦、那这边也是、哦、如果这个经跟这个舍利塔来比，那应该也是就是取这个经。好，再来阿舍世王经里面的教学。阿舍世王经里面说到菩萨得无生忍，这是法身菩萨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在菩萨得无生忍或是证悟体悟到这个实相的一个地方，或者受记的地方呢，来造塔、哦、那这个塔呢，就如这个舍利无异、哦、就应该要去尊敬它、哦、而要做对这样的塔做种种的供养。那所得的福德呢，满中七宝、哦、上至三十三天，持施与佛更大、哦、就是用这个七宝来这个供养佛，而且这个七宝是充满了、哦、这个世界，然后堆到三十三天上这么多、哦、《大藏经》有很多这一类的描述，很有趣。那么多的这个宝物来施佛呢、哦、这个不如呢、哦、这个造塔、哦、不如造塔。好，那导师在第二圈提到持这一个阿舍世王经的后面，大家可以补一个人，然后就是能够受持阿舍世王经的人呢，比百劫中修布施还有智慧等 这些六度的功德更大。所以阿赖世王经这两个内涵呢，概念是什么？说造塔，这个塔是为法身菩萨造记，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得无生忍受记了，法身菩萨造塔。持经就是持阿赖世王经，第一个圈跟第二个圈维持旧有的造塔，而不用佛舍利，与法华经的意义一样，法华经也是造这在这个经卷所在的地方起这个起宝塔，而不是造塔来这一个放这个佛的舍利，所以这个都是重罚的一个象征。所以导师在结论在这一段结论里面说到，法华经与阿赖世王经都是重罚的大圣经。好，我们看到560页，560页西这一段要谈的是塔跟佛像，那基本上就是佛像都是在塔的地方，都是在塔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他说佛涅槃后呢，造佛的舍利塔，这是传统佛教里面所固有的，大圣也继续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就举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就提到性根多者呢，喜供养舍利，就是比较重信仰的，信仰真上的。好，那导师这边有一个注释说明，他说一般的来说，塔或是塔式的佛教多少是重于事相，诱发一般人的信心，所以塔式的一个佛教它有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好，那再来导师有谈到，就是前面是讲塔了，塔但是供养舍利，那第二个就谈到大圣所特有，传统佛教基本上在律里面好像有一些说明是不能做佛像的，所以大圣兴起之后开始就有佛像的一个这个造作、那这个时间大概是西元一世纪的一个时候，佛教这个佛像在佛教界流传起来，那佛塔与佛像呢就为大圣信仰者所重视。那这个一世纪怎么来的呢？至少有这样的一个文献的记载，就是在道行般若经，在公元179年支罗迦谶翻译到汉地来，那里面的这一个长提菩萨品很特别哦，你在鸠摩罗什的译本还没看到，但是在这个支罗迦谶西域的一个法师里面有谈到这个造佛像的一段描述，公元179表示大概在这一段时间之前就流行了，那如果再减100年大概就是一世纪了，179再减100年那是一世纪的一个里面开始流行，好，那关于这一个造佛像供养的信仰为修道的一个方便，这一段导师就是有引了很多经，说明就是以佛像作为信仰的对象，那他们的一个修学然后所得到功德是什么样，在经里面怎么样来描述。这边导师举了很多经，比如在这个须摩提菩萨经，那有提到做佛形象嘛，然后这一个提到持这一个四种满软妙花， 然后供养世尊，这个世尊是佛像啊，或若，这个若就是或的意思，供养佛的像，或是供养他的舍利，还有塔。那常后面就是他的一个功德，功德是什么？常得化身千叶莲花中，立法王前，就是生在佛前。就是你如果持这个花去供养佛像塔舍利呢，你会得到这些功德，也就是《大藏经》里面有谈到这一些鼓励人家这样修的一个内容，他表示去还有鼓励，那也流行在当时的一个印度的一个佛教界，这是导师要说明的了。那就修的是供养。那在离垢师女经也谈到做佛形象做莲花上，然后也是供养如来，然后看到最后得化身尊导前，也就是能够升到佛国。那净信童女会也是也谈到就是要造这个佛像置于莲花座，然后用什么黄金岩佛像，然后能够怎么样除这一个忧恼，而后面会讲除忧恼什么概念，或许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到561页，561页导师是举这个华严经的经文，那在第二行导师说见佛像念佛而死后能够见佛，就生在佛前嘛，当然是见佛，不会堕落，正是净信童女会除众生忧恼的意思。所以除了忧恼是什么忧恼呢？怕堕落的忧恼，而不是断烦恼，这个不太以导师的理解是这样子，除忧恼就是让他们不会有那种担心害怕会堕落，因为他能够生在佛前。好，那再来这一个超日明三昧经也讲到，就佛就跟这个见证居士说有四事常不离佛，那第一事就是常念如来，然后立佛形象，那你就能够常不离佛，里面有谈到立佛的形象，然后又为这一个结法长者，这是一个居士，说种种供佛所得的不同功德，那最后说我灭度后，只要有人这个供养形象或者是舍利呢，得皆如是，都有很大的功德，稍稍顺法得因师得度无为之道，也就是以这样子来这个去入这个佛道，这个稍稍导师这边是这个渐渐的随顺正法了，然后得度，这大家可以补一个字，得度至无为之道，能够到达无为的这一个佛道了，佛道就是佛菩提，究竟的这一种觉悟，所以这些经文呢，导师的有做一个归纳，就是说当时造佛像要供养的一个希望呢，从上面所说就是怎么样莲花化身升到佛国，升在佛前，也就是往生十方净土见佛闻法，然后呢也从这个稍稍顺法因师得度无为之道里面的一个提示呢，这个道就是佛菩提啦，无为的这个佛菩提，所以可见造像的功德是渐渐的随顺正法，而 能够有这个去向佛道的一种方便一种方法、哦、所以这个是上面所说这个也是反映当时印度里面信增上人所修的一个的内涵、哦、然后再来华严经里面谈到临终也见有临终劝念佛，然后又是尊相令瞻敬，必于佛所生归养，然后呢令随意念，我看到561页，令随意念见如来命中得生其净国，意义也是一样，然后也就是见佛念佛的时候能够这个见佛不会堕落、哦、那导师这边就刚刚我们看到这就是净信通灵会里面所说除忧恼的意思、哦、然后又说彼诸如来灭度已供养舍利无厌足悉以种种妙庄严建立南师众塔庙造立五等最盛行然后宝藏净经为庄严巍巍高大如山王其数无量百千亿也就是要供养然后要庄严这个佛的身像还有为佛的这一个佛像建这个塔庙会为佛舍利建塔庙供养那这边导师说这是不坏回向所说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华严经的菩萨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对不对十回向里面就一一的说明里面的修法有没有那这一个等一下我把它文放出来这个十回向品呢，里面谈到这个菩萨摩诃萨回向有十，那何等为十？第一个就是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的回向，第二个是什么？不坏回向，就是这边所说，就是这是十回向里面的第二个阶，第二的一个阶层，那这边的这个不坏回向里面所教导就是于佛不坏性所超说什么所起的所起的广大供养这个里面的供养是包含对于佛的这一种这个不坏就是坚固不动摇的一个信心然后起这些广大供养那另外在入法界品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极静音海夜神的本身那里面谈到这个此妙言女于彼如来依法之中普贤菩萨劝其修补莲花座上固坏佛像这边也谈到修补这个佛像然后既修补已而复彩化彩化已复宝庄严然后发两度的三藐三菩提心、哦、所以这个导师也认为这也是存在于印度当时的一个实况、哦、就是专门在修补这个佛像的、啊、坏的佛像、嗯、那另外也谈到花手经、哦、里面也提到立形象然后为做念佛功德 为做念佛功德的因缘、哦、好所以这几个导师说这个造佛像念佛是坚固对于佛的信心、哦、还有成就发菩提心也就是佛像呢它前面这几部经所谈的意义就是坚固对于佛的这个信心还有成就发菩提心因为有这样的佛像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增长，或是强化我们所发的菩提心。好，所以在小节这边，他说初级大圣经所说的照相供养，主要他的一个目的呢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信心不退，对于佛的信心不会退失，你看到佛像，然后又讲有种种的功德，再来可以往生净土见佛，然后不再忧虑退堕，这是很重要的。修净土法门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能够到佛净土，不会再退堕。因为这我们很多这个修净土行的这些法友啊，他们经常会说：“哎呦，这个世间太苦了，去那边比较保险，那边有保险，这边就比较没有保险，太苦，容易退了。”当然了，就是其实，在导师前面有提到，悲增上并没有被重视，那怎么说呢？就是他没有形成一个法门，也没有形成一个法门来宣导他的功德。如果有的话，我相信这一些教学的内容也会出现。那其实在导师的书里面，他有讲到修大悲行的呢，你只要正见增上就不会退。这个是阿含经的一个教导，就是如果有增上的正见，百千劫不堕恶趣的。所以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补了一些悲增上菩萨，或者是人菩萨行的这一些修行者，其实不用太忧虑了，他也不用太忧虑。因为按照这一个因果的法则，你只要能够奉行五戒十善，绝不会退，不会堕到恶道去的。然后你再发愿，然后再跟三宝结生的因缘，就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常行菩萨道，绝对是很稳定。就是从这个因果业报的一个理论，是很也是很稳定。在导师的书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强调。不只是这个生净土是很有保障，其实在这个人间修菩萨行，只要把握住这个正见跟正行，特别是五戒十善，在大家来讲应该这些不会太难了。好，所以经上所说呢，都是为了诱导在家众向菩萨道而进修。所以这边导师有谈到，这边的一个受化导的一个对象是在家众。说法者前面说的主要都是出家的法师、菩萨法师，那这个教化的对象是在家众，向菩萨道进修。那法华经呢，也是佛塔跟佛像并重的。那这是总结前面所说了，佛塔佛像并重。好，再来这一些修行的方法，就是大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些，导师这边就是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归纳，就是他其实是在修信心。好，那修信心呢，在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个教学里面，又有另外一个相连结的一个面向，就是感应。修信心的就是感应，所以在 B 这一段，导师就要开始谈，在大乘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教学的面向，就是这个说很多这个神奇感应的传说。那这个是跟信仰的这一个教学是有一种相应的，必然的一种教学的一个施设。 好，那这边导师说，这塔寺的大乘佛教，还有塔寺住的菩萨比丘，他是摄化一般信众，就是前面所说的诱导在家，对不对？那而且是一方便的推行者，这一方便就是以信仰增上的这些方法。好，佛像的尊重供养也是像舍利塔那样引起神奇感应的传说。所以早期其实部派里面就有很多舍利塔的传奇，就我们在前面有谈到，佛像也是如此，因为跟塔一样的一个受到重视的一个时候呢，那佛像的这些神奇的感应传说就会出现。比如说花手经里面，这个花手经里面所说很有趣啦，他说这一个会即坚实这一个世尊呢形象在这个在诸塔里面，那随众生所这个号耀呢，就会看到佛像有微笑，还有这一个放光，那这个放光光是往外射出去，对不对？还会再跑回来，那跑回来呢，还入本处，就是从佛的这个佛像里面放光放出去呢，那还会再回来本处，好，那你如果看到什么呢，就表示你现在的修行境界到什么样的程度。第一个，如果这光跑回来是从这个顶相中、入顶相中，就是从这个顶这边再回入到佛像的佛身里面呢，那自知受佛机，你现在已经是这个不退转菩萨的一个境界了。如果你看到这个光出去然后回来是从嘴巴进来的话呢，那知受缘觉圣，你已经这个得这个独觉的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如果从这个起，它有一点这个从上而下，也从这个尊贵到不是那么的尊贵了，地位的崇高到地位的不崇高，嘴巴再是肚脐嘛，那就自知受声闻，比世尊形象有是神通力，你看了之后佛像就会告诉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很有趣。好，那这一段经文导师就有在做一个解说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看佛的光明还入处呢，就知道在佛法中修行的成就。这个其实呢，就是仿照这个佛舍利，在前面我们有谈过，因为每个人看到佛的舍利的颜色不一样，对不对？你看到黑色你就麻烦，表示你可能恶业比较重，所以随人所见的光色不定，而自知的修旧一样。修旧什么意思呢？修旧就是吉凶或是善恶了。好，这一个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差不多，那我们就到这边，再讲下去可能会超出时间。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前面今天所说呢，就是在谈三类菩萨，我们谈的这个悲增上内容很短，在这个信增上它的篇幅非常的长，自增上也相对的也比较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圣经的这一个精神或是内涵或是教学呢，是以这个信仰增上的这个篇幅会居比较多，那里面这个信仰增上也跟这个灵异感应神奇的传说会相结合，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应该是慧日讲那边有活动，所以我们下星期停课一次。 我们下一次上课是6月2号、哦、6月2号那我们这个第二节也快结束、哦、然后在第三节第四节短短的、哦、第三节谈的是大圣的这个集出者，现在谈的是弘持者，就是受持跟弘传的人。那这些法怎么样出现在这个世间，要有人说出来，那个第一个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过程方式是如何、哦、然后怎么样做这个审定跟编辑，是导师在第三节要来做说明。那这边呢到时候会再跟第二节搭配的来看，导师有很多内容这个相呼应的，所以我们一起看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导师他想要表达什么，比较不会去误会他、哦、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